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我是今天的主播 Ivy。 这次我们的嘉宾呢是我的普拉提教练老师珊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最近两年呀，我陷入了运动的狂热期，从一个毫无运动基础的小白到现在规律的运动，我慢慢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而且在这个坚持健身的道路上，我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其中珊珊就是最让我 respect 的那一位。她是8年前开始接触健身，最初呢只是为了调整自己中年的生活状态，但在短短几个月的规律健身之后，身心都有了质的变化，也是健身房那种 before after 健身前后对比的明星学生案例了。当时的健身房负责人还鼓励珊珊参加国家职业健身教练的培训和考试，由此呢，她开始了兼职做健身教练的日子。因为多年的生活历练和工作经验，反而在健身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卷，心态超好，特别了解中年健身者的诉求，也帮助了很多朋友开始喜欢运动，规律健身。在很多人看来，珊珊也是有一份稳定的大厂工作的，只要再混个几年熬到退休，好像就是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了。可是逐渐在健身教学中感到乐趣的她，不愿意继续浪费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她下定决心提前买断工龄，开始了全职的教学生涯。如今啊，普拉提风头正劲，各种健身馆、瑜伽馆都能看到几张普拉提床，而很多老师呢，也都是这2-3年才前仆后继地进入的这个行业，想要在这当中去找到一位沉淀学习和教学6年之久的普拉提老师，也是非常不易的。所以，作为一位中年的普拉提老师，珊珊有着很多年轻老师少有的淡定和睿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珊珊最初和普拉提结缘的故事开始吧。
就在16年的时候去学习了普拉提，当时其实在武汉市来说的话，就普拉提这个概念来说，包括一些就不是很普遍嘛，就是包括器械的话，就是很多地方根本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器械啊，当时去学这个的时候，主要是我们那个健身房他来了一批闲置的器械，就是别人给淘汰过来的一些器械，就是老旧的那种普拉提的一些器械啊，就放在那儿。当时我就比较好奇，我觉得器械还蛮有意思的，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啊，但实际上当时武汉市的话还没有就专门学这个普拉提大器械的，很多都是上海呀，包括深圳那边和北京，但当时因为考虑到，因为家里面有孩子嘛，就没有去外地学习，自己反正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包括在武汉市找了一些也不算是特别专业的一些那个培训的地方嘛，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实际上真正对普拉提了解比较认识比较深的话，是我18年参加了一个培训，当时那个培训是上海的一个老师过来的，那个时候才让我真正认识了普拉提。其实发现普拉提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它其实有思想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普拉提最迷人最让你喜欢的
部分。对，其实也是我通过那次学习对普拉提的一个新的认识，它真的不仅仅只是说一个动作而已也不是说你用了这个器械就叫普拉提，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叫普拉提。他老师当时分享的什么，因为他的培训，老师的培训是去国外的培训嘛，可能就是说在思想上在理论上的话比我们要了解的更多一点就是思想上的东西更多一些。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普拉提其实是一个什么人体使用说明书
这个是很有意思。
对，因为他说了嘛，我们所有的你买任何的一个产品其实都会附加一个产品说明书，但是 没有一个人你出生了以后就给你一个使用说明书，但是我们的人的身体的话也就是随着你自己使用不当，慢慢会造成一些可能一些亚健康啊，包括一些疼痛啊，所以这个是我当时所学习的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因为我发现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他的身体就是被自己给用坏的，所以我就很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传导者吧，把正确的一些认识给传导下去倒不是说我要教你这样的动作，其实动作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都是要学会去用你的身体去完成你的生活完成你生活中的一些动作减少一些损伤。
我们今天不能做示范，因为是一个音频节目但是我还是挺记得第一次上珊珊课的时候，他有跟我去讲这个怎么去做呼吸，包括怎么去做这个脊柱的这个那叫什么来着，
卷动、就是、
对，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正确使用身体的时候，你的脊柱也好，你的骨骼也好，一定是在一个正确排列的位置去做一些使用它。
对，就有点像是让我感觉你教的那些动作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基本，就是你在做各种，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在做一些基本的生活动作的时候你是可以用到它的，而不单纯是一个运动。
对
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对那个普拉提新的一个认识，就是你其实所有的练习的话，你最终你是要回到生活上去，你要把这些你要带到生活上去
对，
因为只有你的生活是你的常态，练习的话只是你的一个小部分所以你要把这些练习你要带到生活，普拉提他传导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这样的，
对，
你要正确去使用你的身体。
对，我记得你当时举的例子就是告诉我怎么去卷动的时候有提到有的人为什么会闪腰，就是由于他可能下腰的时候那个动作的顺序就不对，导致就很突然的就会造成一些损伤。
其实就是人的身体就是自己慢慢使用坏了
但
是我们要如果带着普拉提的一些原则呀包括他的一些思想，你去使用身体的话，其实是个减少你的
损耗，
就是，对，损耗，这个损耗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损耗。因为其实我们做普拉提的练习，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做任何动作，其实应该是做到最节能，损耗最小的。也就是，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嘛，人很多不是比喻就是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嘛。
对，
你按照正确的使用说明的话，你去使用这个机器的时候，它可能也寿命会长一点维修起来也会维修的次数也少一些。
对，
但是你不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机器损耗也会大一些。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因为长年累月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身体，已经有一些损耗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普拉提是不是也有一种修复的功能？
对，其实普拉提是所有的运动的一个基础这个是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其实我今天我们也都是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个通过练习包括这么多年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化其实更多的是分享倒不是代表一个
当然我们这个就是非常 freestyle 的聊聊自己的想法。
对对，就是分享而已其实你在我们在使用身体很多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习惯性的，但是这个习惯性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它采用另外的一种机制去帮助你，就是说很你感觉是很轻松的去完成了它，实际上它这个使用的时候是不太不太正确的。也许就是说你虽然当时可能觉得你完成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是可以很轻松的，实际上这个动作的话虽然说不说是叫错误的动作但是其实上是对一种是会有损耗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其实举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包括我们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话，我们就是有时候会经常会闪到腰对吧闪腰的话，其实你为什么会闪腰，你可能就觉得我会更多的转身的话是用你的手臂最大幅度的去拿去勾一个东西 啊，可能就是你觉得拿不到的一个东西，你要去啊用你的手臂去拿。
嗯。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真正使用身体的时候，我会去旋转我的胸椎，让我的手臂可能会延长的更远一点。
嗯。
啊，你把胸椎带旋转了以后，你再去用手臂，啊，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拿到这个东西，而且你的损耗是最小的。
嗯。
啊，你就不会去闪到腰，或者说扭伤到你的手臂啊。或者你的肩关节 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可能是最基础的嘛。很多人为什么要闪腰啊，或者手臂肩膀痛的人比较多嘛，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他没有把我们的整个中轴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胸椎这一块，其实这个要系统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普拉提里面他训练的整个范围的话，就是在中轴这一段比较多一点啊。中轴其实就是除了什么，除了我们头以下啊腿以上，整个啊四肢，就是四肢，除了四肢以外的中间这一块部分，就躯干的部分。
我听完之后有点像是感觉把人体，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成了一个机器，然后普拉提在说不同的零件部位，你哪个地方我们用的最多，所以它练习的可能就越多。
对，其实我们一个机器的话，它可能也有主机部分嘛。
对
啊，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部分啊。但是我们主机部分呢，我们人体主机部分，也就是我们中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躯干这部分。
嗯，
实际上很多时候大家可能用腿啊，用你的四肢可能会多一些。
嗯，
就是忽略了你的整个躯干的部分。但躯干的部分其实它的旋转度也好，包括它的灵活度也好啊，包括它起到身体的稳定性也好，它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啊。
嗯，
其实用好了中轴部分的话，其实你的四肢是会很灵活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运动项目里面，可能大家对核心会比较
关注，
对，了解，因为核心这个词你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嘛。
任何运动教练都跟我讲，你核心
对，你要核心收紧，你要核心收紧是吧？
对。
但实际上这个核心收紧是有稍微有点片面，就只是代表了好像是很多人认为就是腹部部分，
对，
实际上你的核心部分的话，整个你的身体的四周。全部叫核心部分，就是你的四肢以外，其中间都叫核心部分啊，也就是说核心范围是比较大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主肌部分，
对，其实在普拉提里面的核心部分的话，就是这么大的范围啊。可能其他部分的一些运动项目，可能它就是你要把腹部收紧，那只是某一个项目里面或者某一个动作需要你这样做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话，你的核心部分的话，是从你的四肢以外，中间部分都叫核心部分。
明白。
嗯，
也是挺有意思的。听下来就是普拉提会更科学、更严谨的。
对，更科学、更严谨。
在看待运动和你怎么使用身体，可能跟某些运动它追求的刺激也好，或者感官的体验也好，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实际上你把普拉提的那个原则东西掌握好了后，你去应付其他的运动项目会很自如一些了，它是所有运动的基础吧，可以这么去说，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挺好的，
倒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通过我自己的自身练习来，包括我去接受一些新的一些运动项目也好，包括去参加另外的一些体育项目也好。因为我现在的话，我会把一些我的普拉提练习的一些东西带进去以后，其实我很快的可能就会有一个提升，包括运动表现也会好很多。其实我，你看我其实相当于来说的话，我真正就是涉及到运动这块的话，它就是从我健身时候开始的嘛，其实也不是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啊。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我参加任何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话，就我自己感觉我身体很好用了，就是不太熟悉的运动项目我也很快的能够去很快的去能应付它了。
就有点像体育其实都是相通的，
相通的，因为它就是在用身体嘛，就使用你的身体。其实你不光是体育嘛，就是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啊，你的生活也是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嘛。
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当你的身体使用好了，对身心灵上感觉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你觉得
其实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我 就是体会很深的，就是不仅仅是在我的外在啊，可能就外表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在我的整个身心里面，就是心灵上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其实我刚才最前面也说到过，其实中年妇女是很吓人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就是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年龄吧，就是很多时候就让你很没有安全感啊，就是会让你自己会觉得啊没有安全感啊，完了脾气会很暴躁的呀，啊很容易就那种很焦虑啊很崩溃的那样子的。
嗯，
但通过我就是开始运动以后，其实我慢慢的话我会发现啊，我的情绪会有可能是运动的一个情绪释放嘛，好像脾气也没有那么大了啊，心态也会好很多了，而且就是说处理事情啊包括生活上啊整个也平和了很多吧。
嗯，听珊珊聊天的这个语音语调也应该听得出来，她真的就是平常属于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人，但是也会有喜怒哀乐。平和并不代表说是没有起伏，但是比如说我觉得还是能感受到她的开心和愉悦，但是确实比较少感受到珊珊的戾气或者是那种愤怒意或者是刚才说的焦虑，这个我是很少从你身上感受到的。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包括自己家里面的人啊，也觉得其实啊，特别是我孩子啊，他就会觉得啊，妈妈开始运动以后，其实对他的一个态度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
嗯，比如，
而且他也愿意就是说会跟我去分享很多东西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嘛，你的情绪好了，你会带动你身边的一些人嘛。
嗯，
而且。包括他也很支持我嘛，包括现在的话，因为不光是从一些外形上的变化，包括一些那个身体内在的一些变化，其实他更愿意跟我分享，而且现在更多的话其实也就像好朋友一样的。
啊，这个真的很难得。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特别像我这个年龄的话，亲子关系是很僵的啊，就是很多就不是那么好的关系的。但实际上的话，我因为我的变化的话，跟他的关系也会变得都特别融洽吧。
是不是因为女儿也感受到妈妈跟同龄的妈妈好像不太一样？
有的，
也为你感到骄傲。
其实他很自豪的，因为我记得特别深的一次啊，就是他高中的时候有家长会啊，就是我。当时是临时，我还在健身房嘛，临时的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家长会。
嗯，
完了我当时因为没有回家嘛，也就没有换装嘛。
嗯，
就是穿的就是那种紧身运动的服装啊。我说我这样去学校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没有关系，就是老师只是说要跟家长交代一些事情。
嗯，
好，当时就去了，就那么去了。去了以后，实际上是的，对他来说的话，他当时特别就感觉特别好，因为。别人就会发现，同学就会发现啊，他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当时同班同学年龄就是家长年龄都差不多嘛。嗯，就说啊，他发现啊，我的妈妈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实际上特别的自豪。
就一看朝气满满的过来，
对，
我觉得运动完之后的人真的每个人都是发光的。
是的，所以他当时那个时候就很愿意，就是我去参与他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嗯，
他觉得我的出现对他来说的话，其实是让他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关系就很好。就自从他，反正就是他自己也这么说嘛，就说你以后不要在家里待着，你就去健身就行。
哎，想再回想起我跟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像我妈妈可能又是上一辈的妈妈那种思想了，确实他们的整个心思都在孩子身上，但自己的那个部分很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就是妈妈，那多少是会有一些烦啊，或者是妈妈被你唠叨多了呀，就会有这种逆反情绪。但像你说的，你做健身的话，其实让我们觉得哇，她是另外一个让我们佩服的女性，我们就更愿意跟她做朋友。
是啊，
他
其实其实我女儿也有介绍她的同学来跟我一起锻炼嘛，因为她高中就是高考完了以后嘛，有同学不是就有那种诉求想要减脂嘛，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状态去 去上大学了，他是介绍他的同学来跟我一起锻炼的。
哇塞，这种就真的是非常良性的沟通。
对，而且他自己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不太好的时候，觉得好像长胖了一点点，就让我要给他分享一些跟练的一些东西啊。
嗯，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就是做自己。
对对，这个其实我就是体会特别深，就是你不用去要求他做很多事情。
嗯
啊，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
嗯，你也确实，刚才就像我们之前聊的，你也没有同龄妈妈相对于对孩子的这种学业上啊，或者是这种成就上啊，焦虑也会少很多，因为你可能也很关注自己。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你更多希望他能快乐，而不是说做一些无谓的，因为周围的人的要求对他的附加的要求。
对对，没有去就是说要求他要这样做或那样做啊，
嗯，
要求要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更多的话做的是什么，
嗯，
我做自己。
嗯，
他其实也看在眼里啊，他也看到我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循环嘛。
嗯，
因为他看到我的变化完了以后，他还觉得嗯，我这种变化来说的话，其实好像妈妈也付出了蛮多，因为他看到，他说我天天那么折腾不累吗？
你有你的坚持。
是啊，他其实看到我在坚持，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他也是一种影响嘛。
嗯，
其实我们家孩子他其实做什么事情也很有坚持的啊，就其实你跟他做的一个榜样在那儿。
嗯，
其实你不需要去
说
说他。
嗯，
对，你不要去说，就是你要坚持呀。
嗯，
因为他看到你在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事情他也就能坚持了。
明白。
嗯，
其实哎，又给大家健身多了一个理由。如果有观众朋友们是有小孩的，其实真的就是在亲子育儿的过程当中做自己，包括健身也是做自己的一种方式，是吧？表达自己，这样子的话，嗯，能够有更好的亲子关系。突然觉得健身好好。
对，其实也不仅仅是说健身这些。
嗯，
因为健身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去坚持了。
嗯，
其实很多其实你也可以坚持你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去做下去啊。
嗯，
其实孩子他是看在眼里的。
对，
他也能感受到，就是你不用去刻意去要求他。
确实，就是你在是他妈妈的同时，你也是你自己。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改变特别大的啊。
嗯，
所以也是我特别想分享的。
嗯，
倒不是说啊，你要去做这些事情，或者说你，
嗯，
其实你做自己就可以了。
对，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下去。
嗯，正好说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刚才聊了你健身的故事，又聊了现在亲子关系，也跟我们聊一聊，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嗯，
因为我还蛮羡慕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就是，
其实现在的状态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吧。
嗯。
嗯，因为都是做着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啊，包括其实你看我现在加入小雅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哈，其实也是我以前也没有涉及做到的一些事情啊。
嗯，
包括认识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
嗯，
也都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其实都在做，而且也还蛮开心的。
嗯对，跟大家 FYI 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业余的组织一个运动社群，然后我们社群里面有各种各样喜欢爱运动的小姐姐，但不局限于某一种运动，可能会尝试不同的运动。像珊珊这边比较擅长的普拉提，她也带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上过普拉提的体验课，包括还有瑜伽、飞盘等等这种运动。特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就像珊珊说的，她可能来跟我们参与运动的时候，客观来讲有，就是珊珊其实可能是长我们一些年岁的，但是我完全不会觉得有可能长一些年岁，就像刚才珊珊说的中年妇女的那种隔阂，我反而觉得她就像大姐姐，甚至有的时候像同龄人一样，完全能懂我们的想法，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尝试各种各样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很羡慕她的状态的一个原因。你看她就是事业有成，然后完了那个女儿也非常的能干，相当于你现在是不是更能够全身心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女儿已经自己成年长大了。
嗯，对，其实现在目前就是做的一些事情，就是 因为我本身的话，我去学习也好啊，就是我从开始运动去学习啊，包括做一些兼职的一些教练来说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初衷哈，就是初衷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也不是说运动啊是特别好或者什么啊，只是说我通过一些运动能改变我生活啊，把运动作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至于什么项目来说的话，你就找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项目去坚持就可以了。
嗯，对，这是珊珊跟我接触到的其他的老师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在于可能当然也是其他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可能但是更多大家希望是说传达自己某一种运动的喜爱，但珊珊就是说他会跟你讲普拉提有多好，但是他也不会说你只要练普拉提，就是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尝试可能他也不是很了解的一些运动。
对，
这个还挺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嘛，作为你们年轻人哈，其实就是要去尝试更多更多的一些，包括项目也好，包括生活也好，其实你要去尝试啊，要去接受啊，很多东西的话可能就是不是你想象那样子了，你没有尝试之前的话，你可能想象会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啊坎啊，包括一些屏障啊，就觉得还没开始就会觉得好多好多困难啊。其实你慢慢就是认识也好，包括其实想投入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可能跟你刚开始设想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还是勇于大胆的啊，勇敢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就很喜欢尝试一些我认为就是说我比较喜欢，但是初衷还是要自己喜欢啊。所以包括运动项目你的选择的话也是这样的，你要去找你自己喜欢的项目去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倒不是说你非要别人去练什么你就要练什么。因为还是要把这个运动带到就是什么，相当于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吧。倒不是你要投入你的全部分，你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挺好的。包括你到现在刚才说的2016年接触普拉提，现在已经6年多了。
对，
你感觉现在跟刚开始学普拉提的感悟有没有什么不同？就你现在这个阶段。
对，其实最开始的话可能跟就是说只是想的话，我普拉提有哪些动作是属于普拉提动作，哪些器械是属于普拉提的器械，就是会在这个方面去认识它，就是我要去练这样的动作，练这样的器械，我就是普拉提。实际上因为刚才前面也说过，就是说我2018年的那次学习它对我的认识是完全改变了嘛。它不是就是你用了器械用了学了这个动作就是一定是什么，你要去使用你的身体，好好的使用身体啊。
对，现在好像我感觉就是普拉提风很，这一阵的风潮很近了。
对，
你就会看到各种地就是馆会去宣扬自己，我们有比如说什么样凯迪拉克床，听起来很屌炸天。
对，
然后可能大器械滑床，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你觉得在普拉提教学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要分享的一个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对普拉提的认识可能就是就像我刚开始那种认识一样的，但实际上的话器械也好，包括那些动作也好，其实你要只要通过你的身体去完成它就行了，但不是并不是说它就是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宣传去误导了一些可能想要认识的那个普拉提的朋友啊。可能其实我做这次分享，就当时你跟我讲的时候，做这次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想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那个也不叫正确，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心得，分享给大家的话，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就是你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去辨别。其实普拉提真的不是
一个器械能决定的。
对，
那比如说比如从一个如果想要去学普拉提的一个 学员或者是我们新手来看来的话，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就不同的器械它其实都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可以的。
比如说这家它没有凯迪拉克床，它只有滑床，但是不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没有的，没有这样的。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其实你只要掌握了 普拉提的那个动作原则的话，你的生活处处都在普拉提，不是说要那样的一个器械。
器械
器械，对，器械其实它器械的一个产生，最开始的话其实也就是帮助，可能你完成不到，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还做不到的时候，通过一些器械能帮助你去完成的，它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包括其实器械可能就是说在你练习来说的话，可能趣味性也会好一些啊。再就是还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拍照会好看一点吧，
方便宣传。
对，很多人就可能就是冲着那个照片或者视频啊，觉得好美好美啊啊，实际上它只是帮助你啊，可以帮助你去完成一些啊可能比较美的一些动作而已。
嗯，明白。那所以才会有包括现在电上普拉提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我们不用器械也能在电上
也可以的啊。其实你电上的一些动作其实都可以延伸到器械上去了啊。你电上完成不了的一些动作的话，在器械上它是可以帮助你去完成的。
嗯，器械就是一种辅助。
对，它就是一种辅助，而且就是让你的啊练习可能趣味性会更好一点嘛。再一个它加了一点阻力以后，可能让你的强度也会大一些嘛。
嗯，
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倒不是说有了器械啊你就是在练普拉提。
嗯
啊，因为普拉提它练习的意义上的话，其实阻力的大小其实对普拉提练习的整个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你塑形也好，包括减脂呀，包括啊一些核心练习的话，其实你的阻力不一样，包括你的整个练习的你的强度啊，都是有不同的一个效果的。
嗯，但我也还有突然想到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阻力，我就想起你在健身房练一些器械，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你要用不同的负重。
嗯，
那这个健身房里面传统的这种器械和普拉提的器械，在你看来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对，其实是对大家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啊。其实健身房的一些阻力的器械的话，因为它健身房就分一个自由力量区嘛，自由力量区的话，那个就基本上就会还是要涉及到比较有训练经验的人去完成它比较好的。那还有一部分区域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固定器械。固定器械的话，它就是都会有固定的一个运动轨迹的，就更方便一些你没有很多基础的人去完成它，因为它就是把你的运动轨迹幅度是给你限制死了。
嗯
啊，你去做这样的一些练习可能就对损伤也会小一些。
嗯，
但是普拉提的一些阻力的话它不一样，它因为它的器械的话，就拿滑行床来说的话，它是在一个滑行状态下，所以在一个不平稳的状态下，如果在不平稳的状态下，其实对你的深层的一些肌肉是启动的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对你在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好，包括你加上阻力也好，你要通过这个滑行床来去完成的话，首先你要把你的整个就是你深层的肌肉是都是要启动起来的，才能让你的整个动作看起来是舒展的啊，平滑的。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健身房的这些器械它可能只是只针对某一块的表层肌肉，
表层，对，它就是表层肌肉会就是刺激的会大一些
啊，而且它没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它可能通常就
是
可能拉举
对，要不就是坐姿的站姿的哈、可能仰卧的啊，就是所有你的状态属于是稳定的。但是器械上就是普拉提器械上它的滑行床它是不稳定的状态。你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其实你的人就是身体呀、其实身体是它是很聪明的，它会有个本能的一个机制，它是会要把你按稳住的啊，所以你这个时候是需要稳定，它一定调动你整个内部的啊，就是你的整个深层的肌肉去稳定住你的身体，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
明白
啊，所以说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好像就是宣传的比较多点，就塑形比较好一点。那的确也是的，而且它是对那个深层肌肉的一个塑形会比较好一点。
哦，那难怪就是说像男生要增肌就可能去撸铁会多，但女生要塑形可能还是普拉提效果更好。
对，再还有普拉提更大的一个好处，它其实为什么它最初创始人他的那个就是开始就是创造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的时候，他其实是以康复为主的。
对，我记得这个你以前跟我讲过。
对，他是以康复为主的，因为他本人就是那个普拉提老先生，他本人其实他是身体有一定的残疾的啊，包括有一天他有一些那种先天性的疾病的，所以他自己 他的夫人是一个属于康复理疗师嘛，所以他们自己设计的就是这样，从自身开始吧，就是让他自己的身体，他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你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啊，做出属于你自己完美的动作，因为他的身体是属于有残疾的，
对，
就最初就是以康复为主的。
我想起上次一个上课的时候，因为那阵儿我正好大姨妈嘛，就是不能用核心力量，然后珊珊给我设计的动作就是不用核心，只用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完成的动作。
对，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它特别精准，或者是
对它其实就是以康复为主的嘛，最开始以康复，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上了就是做任何的普拉提动作的话，包括你上一些器械的话，它就像你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它能把你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动作给你放大，因为你要完成这样一个动作，你可能要调动你的身体的一些代偿机制去完成它。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发现，就是如果是有经验的那个普拉提老师的话，他就是很容易能看到你的身体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话再来帮助你矫正啊，所以说他这一点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比较科学的地方吧。因为其实你每个人上那个床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的身体其实它是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的，它都会启动一些你自己的一个本能的机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放大你的错误了，就会让就是你的教练能发现你的问题，从而让你通过一些练习去纠正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正好刚才你讲到一个有经验的教练才能看得出来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周围现在有很多小伙伴们就会说，艾比帮忙介绍一下，有经验的普拉提老师，或者是他们就会问，比如说我去某个馆里面试课，我怎么样判断？因为看这些老师的介绍是都很高大上的，可能他都会写他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呀，教了多少学生啊。但我怎么判断这个老师是适合我的，或者是他是有经验的，我值得跟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建议哈，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也是从学习阶段开始的嘛，也其实也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哈。其实我分享的话，首先你要选择一个教练也好啊，包括你想要跟练的一个老师也好啊，你首先他其实最基础的一些啊，就是解剖的知识是要有的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体的话，你包括运动的话，其实都跟你整个身体结构是区分不开的啊，就是分不开的，起码这一点是要有的啊。再一个就是你选择普拉提的教练的话，一定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太专注你的动作上了啊。不是说你每次去上课的话，我要把动作完成的有多完美，一定是什么，你要用你的身体控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才是最有效果的，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练习啊。所以你的老师一定是什么，他不太去就是纠正你的动作，一定是要让你引导你去用你的身体去完成这个动作啊，不知道我这样讲能不能明白。
对，我在理解的是，如果他不纠正你的动作，他怎么能够让你用正确的方式去用你的身体呢？
首先你要自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来发现你哪些问题啊。因为其实刚才前面也说了话，你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在一些器械上是很就相当于放大你的错误了，其实如果有经验的话，教练他是可以看出来你的问题的。
我明白了，就是说相当于老师不一刚开始告诉你
正
确的是什么，
我要
这么
做，
对
一定不是说你要这么做，而且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其实可以这么说，没有正确的动作，你的动作你用你的身体控制完成的动作就是你自己的正确动作。
这个很有意思，我还没想过这个方向，就我以为像我想的
所有都是标准
的，对我示范一下，然后我这个老师示范了，你们跟着我
啊。其实这个的话也许可能会有人会反驳我哈，但是实际上我这个是我分享我自己的练习的一个过程，包括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啊。
当然可能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老师示范学生做是属于最基础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真的有经验的老师他反而让你先做，我再来从中看到问题，这个确实想一想，一般的可能经验没有那么充足的老师也很难按这个顺序来。
一定是你要先去完成它， 啊，你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习惯性的动作，包括你要启动你自己习惯性的一些
肌肉，
对，包括你的
长，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结构啊，包括你的身体的一些能力啊，其实会有一点点的一些区别吧，哈，不是所有人都千篇一律的，所以说一定是先你要去做，啊，才能再发现你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要分享，就是我们其实练习普拉提的一个四部曲啊，就是你要通过这个四部曲的话，你达成你的最后的一个目标，啊，普拉提第一个就是你开始你来，你肯定就是会有一些问题来的，
对，
啊，有问题的话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会我无意识的错误，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你错了，就是很多一些姿态也好，包括你做一些动作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错了，就是你会经常觉得这样好像还挺舒服的啊，但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哦，你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无意识的错误。好，你通过练习一段时间普拉提，啊，你会变成什么呀？有意识的错误，有意识的错误怎么去理解它呢？可能就是说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提醒你自己，哎，好像我刚才不对哈，啊。就是你会去纠正，好，纠正以后你看再通过一段时间练习的话，你可能就达到第三步了。第三步就会变成什么呀？你有意识的去正确，就是有意识正确怎么理解，就是说你会去可能纠正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次数会越来越多了，你会发现的很快，你刚才准备做的时候，哎，发现，哎，好像不对哦，要调整啊，再通过一段时间练习的话，你就变成什么？我无意识的正确，就是你做这个动作一开始你就会在一个很正确的状态下去完成它，啊，这个就是你练习普拉提的一个四步的一个，啊，相当于四部曲吧，你要是通过这样的啊走这样的一个四步，最后达到一个你其实你这个时候你最后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你其实你平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态在那，
明白，确实这个还是挺高的一个境界的。
对，
你觉得差不多要多久的一个训练才能达到？
其实看每个人吧，其实普拉提练习的话，它有一个名词叫控制区，啊，它就是在控制你自己的身体去完成一些动作也好，包括你的平时日常的一些行为也好，就是在控制你使用你的身体去完成它，所以它有一个名词就叫控制区啊，所以它所有的动作也好，练习也好，都是在你有控制的情况下去完成它，啊，其实本体感好的人的话，其实他很快，
这是所谓的觉知，
对，觉知，
嗯，
就是其实怎么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说你其实就刚才的话，我无意识的错误，其实无意识的错误就是你的本体感已经啊没有了，就是我不知道，哪怕我站在那儿，我不知道这样的好像啊弓着背驼的要的那种，好像也没有觉得挺难受的。但是好像时间久了就会觉得难受了，因为你没有意识没有知觉啊，包括你做练习的时候也是，你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啊我的头在哪个位置啊，可能老师会来就是哎拿头往后靠一点点，实际上你这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头已经在前身了，对吧？
对，
已经往在前移了，但你不知道头的位置，
对，
但实际上通过普拉提练习的一个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知道你的头的位置在哪，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啊。确实，我觉得我想了想自己运动的轨迹，刚开始的时候，每次有时候做一些错误的动作，老师说啊，你这个要怎么样，你头手要怎么样？其实你当下你是都无法马上反应过来你的头和手要怎样，这即使老师文字上理解了，但身体你做不到。
对，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感知，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普拉提练习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让你的本体感加强，你知道往这里啊，老师一说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你马上你能把头摆在正确的位置，手摆在正确的位置，好，你的站姿呀，包括你所有的一些体态姿态呀，啊，都是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上。
确实在运动了一年之后，感觉对老师的一些口令和一些指导更容易去理解了，不像其实文字还是那些文字，
对，
但是你的身体
对，因为你对身体的感知越来越敏感了，越来越知道，哦，老师说某某样一个动作，你马上就能摆在那个样的一个位置，
对，
也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身体的可能一个感知会越来越好，本体感越来越好，其实练习普拉提的 其实最终目的也就是让你的本体感加强。
嗯，
啊，完了本体感加强了以后，其实你做任何动作的话，你的损伤可能也会小一点点。包括其实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练习啊，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话，其实你只要很好的能控制身体啊，包括你的本体感好了以后，你会就是你去操控它是会很容易的，
嗯，
就没有那么难。
就相当于是你驾驭运动，而不是被运动所驾驭。
对对，就是其实你，而且你更多的一些运动项目，你参与起来的话，你会觉得愉悦感会好一些啊，起码就是很自如了，啊，你能很好的控制身体，你的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嗯。
啊，包括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肋关流，其实我从开始学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算是进步比较快嘛。
相当的。
对，那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啊，就会比较。本体感好一点，控制比较好一点，
嗯，
所以说就是你这种参与感的话就会好一些啊，
嗯，
不仅仅停留了它，我只是在做动作而已。
哦，对啊，说到内观流要补充一下，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内观流的意思，就是跟着一首歌，然后把一些瑜伽的动作以这种连贯的形式串联在一起，而不是单纯的一二三一二三的做动作，那它会非常有韵律感，也很适合拍小视频。但珊珊呢，她在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天台少女的美誉，就是因为她几乎每一天都会去他们家天台去拍一首内观流的小视频。那这个其实能做到日复一日的去坚持还是挺不容易的，你看她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这种意志和恒心，嗯，就像他当初喜欢健身和普拉提一样。
嗯，其实这个又反过来说的话，其实你对你的身体控制自如了，其实你做任何事情的话，啊，第一你可能会轻松一些，
嗯，
其实这样的话，而且你的愉悦感也会好一些。
嗯，
如果你要觉得，你看啊，你如果你要喜欢一个项目，但是你参与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
嗯，
其实这个已经开始对你有设障了，对吧？你会觉得很难去坚持。
嗯
嗯，但是如果我能很好的控制身体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参与感会很好的，愉悦感也会很强，
是，
而且你坚持起来你也会容易很多。
是的，是的，
其实归功结底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很好能控制的身体，
嗯，
你才能去应付其实你的生活也好，包括你喜欢的一些运动也好。
嗯，驾驭自己身体的能力我们要学会。
对， 对，
嗯，
其实嗯，慢慢的话，其实你控制的不光是身体，其实你的情绪也是在你自己能够控制的。
嗯，哦，这个就是更高级的一个阶段了。
嗯，其实也不算很高级吧。其实你真正慢慢的话，你不要就是说盯着某一个项目好，你要非要去纠结的，你要去完成它，做得很好。其实你把身体控制好，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操控的特别好。
嗯。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
嗯，当然因为我看到你现在情绪这么平和，然后还能够娓娓给我道来的，这个我是很幸福的，所以嗯，应该还是我们要继续在健身的道路上或者是运动的道路上走下去。
对，
其实这个感受会越来越好。
嗯，是的，其实还是一样，其实很多东西的话基础才是最主要的啊，
嗯，
其实你不要太一味的去追求我就要去啊，完成一个啊，看别人完成一个什么运动项目啊，
嗯，
我也要去。实际上你把你的身体好用了以后，其实那都不叫事儿。
嗯，谢谢珊珊，也 希望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让自己愿意坚持下去的运动，找到快乐的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对吧？
对对。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嗯，
大家再见。